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一课，我们举了两个皈依的例子，也谈到罪恶感的问题。这一课我们要谈皈依的心理现象。我们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然后再加以说明。有一对夫妻，周先生、周太太。周先生对生活的看法是这样的，他认为每天的生活都是起床、吃饭、教书、补习、睡觉，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。周太太呢，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东西，没有什么价值。在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她认为都是先生不好。他们两个人对孩子们也不满意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总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才对。由于他们对生活的不满意，就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。有人介绍他们去听道理，慢慢的，他们面对问题彼此沟通，家里的问题也都一一解决了。
神父，什么因素使他们开始沟通解决问题呢？
在这段期间，周先生、周太太学到了两个基本的信念。第一个是给予，第二个是有问题时可能需要改变自己。很清楚，给予就是不一味的要求对方先付出，而是自己先付出，先为别人着想。至于第二个信念，有问题时可能需要改变自己，这也很清楚。通常发生冲突或是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认为错是在对方，并且要求对方改变，很少会想到错在自己，自己需要改变。如果不一味的要求对方，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。因为周先生、周太太接受了一套新而清楚的价值系统，他们的生活也有了新的方向。在灵洗之后，他们参加了夫妇恳谈会，一直保持皈依的气氛。十几年后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爱情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
神父，您说他们灵洗后一直保持皈依的气氛，您说的皈依是指什么呢？
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皈依。从广义来说，皈依就是从一种价值系统转换成另一种价值系统，而皈依的性质也因着价值系统的品质而有所不同。如果价值系统是宗教性的，那么这个皈依就是宗教的皈依。在宗教的皈依中，又因着各种宗教不同，各宗教信仰的皈依也不完全相同。以基督徒来说，基督徒不只皈依一种抽象的价值系统，而是皈依有位格的耶稣基督。
神父，我想要由一种价值系统转换成另一种价值系统，大概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吧。
不错，皈依是需要一段时间。一般来说，皈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忧心忡忡，也就是挣扎的阶段。第二个阶段是皈依的危机，也就是抉择的阶段。第三阶段是断然立志，就是策划未来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中，当一个人由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时， 他的情绪会直线上升。到决定之前，紧张的情绪达到了最高峰，然后光明和平安就悠然而来。
神父，您说第一阶段是忧心忡忡挣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忧心忡忡冲突挣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阶段比较倾向于失望的犯罪感和卑贱的感觉。以周先生周太太的例子来说，由于他们对生活对彼此的不满失望而引起冲突挫折感，这就是第一阶段常见的现象。在这种心境中的人很需要他人的了解、接受和鼓励。
那第二阶段的人有什么特别的现象呢？
第二阶段的核心是个人的抉择与屈服。以周先生周太太来说，他们为了突破生活无意义的感觉而四处寻找精神的重心，最后他们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。当他们面对新的价值系统时，也一定经过情绪上的紧张，因为想给予或有问题时要求先改变自己，这些都不是一蹴可及的。而且每个人都有私心，不容易达到这个地步。
我想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是啊，因此这段时期的危机显然是个人想推卸责任、逃避现实、逃避因抉择所带来的冒险，因为放弃旧的习惯的方式、选择新的方式经常会让人觉得没有把握，所以抉择是一种冒险。这时候辅导必须抱着关切的态度在旁观看，使皈依的人完全由自己做取舍，他可以把不同的动机告诉当事人，从旁协助，但是不可能表示自己偏向哪一方。当然，辅导也可以和当事人一起忍受焦虑、恐惧和苦闷。
神父，到了第三阶段，大概可以用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了。
不错，到了第三阶段，皈依者感受到的是平安、解脱与内心的和谐。就像周先生周太太，当他们屈服于新的价值系统之后，内心的喜悦、平安、和谐就随之而来，生活也充满了活力和爱情。不过这个时期也有它的危险，就是过分自信。皈依者自以为一切都完成了，自己能做到一切，克服一切的困难，而不肯用心为前途做周详的计划，再逐步的去完成。这时候辅导要协助他按照价值的高低层次建立一个系统，并找到一些适宜的使他能不断采取行动的动机。
神父，听起来皈依的具体表现就是做基本的抉择咯。
不错，下面我们来看皈依和基本抉择。一般来说，人的抉择有个别的抉择和基本抉择的分别，日常生活中的个别抉择多得不可胜数。譬如我决定选神学院的某一门课，我决定写信回家， 我决定多吃一碗饭，我决定去看一场电影等等。这些都是个别的抉择。但是基本抉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，而是经过很多具体的抉择后，从内心最深处决定是否把整个人献给天主。换句话说，基本抉择就是是否把生命放在天主手中的抉择。因此基本抉择是来自人格的核心。我们可以由一个人基本的生活方向看出他的基本抉择。为这个缘故，基本抉择可以说是使这个人成为他自己，给自己一个定义，我是什么。这样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抉择不是言语，也不是个别的行为所能完全表达出来的。
神父，个别的抉择和基本抉择有什么关系呢？
当我们谈到基本抉择和个别抉择的时候，应该注意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不完美的，只能在时间的过程中一步步的走到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。因此我们过去所做的个别抉择都只有相对的价值，因为对于过去所做的抉择，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改变，所以我的基本抉择还正在形成中。
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在个别的抉择中学习以更成熟的态度答复天主了。
哎，你说的没错。事实上，我们整个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绝对而无条件的抉择。因此，我们所做的个别抉择和基本抉择应该是自由的，因为越是自由的抉择，越是人的抉择。当我们面对天主时，我们要负的责任就是用自由所做的抉择，这样我们也有责任使自己成为更自由的人。此外，从作证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越是表达人的行为，生活的抉择也越自由，越能为基督作证。在我们讲皈依和基本抉择的时候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在人的一生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时刻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死亡的时刻，因为在死亡的过程中，一个人必须做最后的抉择，也就是说他必须面对过去整个生活，在天主面前做一个决定。
神父，您说的死亡是指生命的最后一刻吗？
我们所讲的死亡不一定是人生命的最后一分钟，而是人自由的对自己生活的意义所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神父，您刚刚说的特别重要的时刻，除了死亡以外，是指哪些时刻呢？
对于生命中特别重要的时刻有两种情形。一种是一般人所能经验到的，另一种是某些个人特有的经验。在个人特有的经验方面，比方德日进神父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做一名随军护士，参加前线的工作。当他目睹许多人民军人所受到的战争之苦及死亡的惨状时，他领悟到在人类文化史上必须经过危机才能意识到人类原始一体的， 不应该彼此残杀。事实上，这个经验也影响了他对人类宇宙的看法。至于一般人所能经验到的生命中特殊的时刻，这里我们提出两个，一个是皈依，一个是决定生活方式。皈依包括洗礼及其他的皈依，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周先生周太太，他们的洗礼就是皈依的具体表达。至于决定生活方式的时刻，比方我要跟某一个人结婚建立家庭，或者我决定修道，或者决定用我的专长为人民为贫穷的人服务等等。
神父，在人的一生当中，除了洗礼以外，还有哪些皈依的时刻呢？
事实上，我们的皈依是不断的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我们常需要不断的皈依，这是上主透过他无限的恩宠，给予我们一种日新又新的可能。
神父，不断的皈依是以什么为目标呢？
凡在信仰上接受基督，并将理智和意志献给基督的人，就是借着洗礼皈依天主，从此他便生活于耶稣基督内。正如圣保禄在罗马书信第六章3-11节这样说，
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，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？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，与他同葬了，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，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。我们的旧人已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使那属罪恶的自我消逝，好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，因为已死的人便脱离了罪恶。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。他死是死于罪恶仅仅一次，他活是活于天主。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，是死于罪恶，在基督耶稣内活于天主的人。
可见我们是死于罪恶，在耶稣基督内活于天主的人。这种生活应该是整体的，应该是不断的死而复活，也就是不断死于罪恶活于天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断的皈依。
这么说，皈依就是不断归向天主，在天主内生活咯。
不错。一般来说，皈依可分为三种。一种是重新皈依，比方去参加退行或生活中发生重大改变。第二种是小罪的皈依。第三种是不断的实现自我对天主的奉献。虽然我们受洗归于基督，但我们仍然会体验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欲望。我们必须一步步的加深我们对天主的肯定，让天主的恩宠进到我们整个人当中，而不只是离开罪恶而已。